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平安。
很感恩和伟杰牧师还有朝晖牧师，柔哥教会朝晖牧师可以今年一起陪大家讲民数记这个系列。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第八章是民数记当中蛮特别的一章。没有数人数，也没有出去打仗。准备起来，坦白讲，我觉得蛮挑战的。但是感谢主。我觉得神的信息在这段里面也非常清楚和丰富啊，盼望今天借着今天早上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力量和鼓励。如果您最近有开始读利未记的话，你也许知道大概利未记的背景啊，民数记，不好意思，简单介绍一下民数记的背景。现在在第八章这里，以色列人大概在西乃山已经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在西乃山从埃及被神救赎出来，在西乃山做各种各样的预备，包括今天从我们讲到的为利未人的预备，最重要的这一部分就是对圣所和圣所相关这一部分的预备，为了要做什么？为了他们要进军迦南地。所以有的人会想到说民数记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无聊。民数记这个词是从拉丁文从七十世译本翻译过来。有的人想给民数记起名叫以色列战记。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前面将要去打仗。其实在后面会看到圣经里面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在以色列人在唱颂歌的时候有提到类似的词。是我们的战记。那如果是看希伯来的圣经的话，他们给民数记的题目其实就是很简单，在旷野中。那在旷野中很准确的勾勒出民数记它的背景，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在讲此时此刻他们在旷野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为了要有一天他们要进军迦南地，他们要到要去打耶和华的征战。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现前面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神给以色列人开始数人数，第一章和第二章就会很明确的看从20岁以上凡是能打仗的人有多少。数来数去，然后你们发现神说不会数利未人。为什么不数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被神分别出来要做圣所的事情。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和这场战争是无关的。他们同样也是神的征战的一部分。而这样的征战既包括了利未人有多少人，利未人要做什么事，同时也包括要如何预备这些利未人。而这些就是今天民数记第八章内容最主要的信息。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去理解一下神对于利未人的要求都包括什么。像神在这里要求要如何让他们被神洁净，如何让他们被献祭被神救赎，同时神要求他们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要做怎么样的工作，神给他们的呼召是什么。也想和大家一起看这样礼仪层面的要求和呼召它背后的属灵意义是什么，而这样的属灵意义很自然的就联系起来，到底今天民数记第八章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盼望这样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神教导我们的心意。首先先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神对于利未人的要求。神在这里包括了这对利未人的要求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层面是神要让利未人要被洁净。第二个层面是要让他们被献祭被救赎。那这一段会涉及蛮多利未记的律法可能需要引用比较多的经文，所以请大家系好安全带。首先，神如何要求利未人被洁净？总结起来大概包括三或者四个层面。神要求利未人第一要洁净全身，要洗澡，要有除净水淋到他们。第二，要求他们要剃光全身的毛发。第三，要求他们要洗衣服。神对利未人的要求的洁净包括这三个层面。除罪水在这里的第 在这里的第六节和第七节提到神，神要求摩西和亚伦要用除罪水洒在利未人的身上，要除去他们的罪。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说法，因为在圣经其他地方似乎没有提到除罪水这种东西。但圣经学者看到很有可能是指民数记后面19章所提到的。耶和华在在那里经文提到说，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要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要牵到祭司亚伦这里来，然后交给他的儿子祭司以利亚撒，然后要让他们牵到营外去，要把这只牛宰杀、焚烧，把他身上所有的皮毛、肉血还有粪全部都烧掉，然后祭司再拿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到这个火里面去，最后烧成灰以后，要为以色列的会众做成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而这收集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而这一切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做永远的定例。这是民数记19章所提到除污秽的水，这很有可能是在这里除罪水的背景。所以这第一个要求，要用除罪水洒在利未人的身上。第二个要求，神说要用剃头刀剃掉利未人全身的毛发。在利未记14章8到9节这样说道，对于剃掉毛发的要求这样说道，那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要剃去他们的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他的自己的帐篷外居住7天。在第七天，当把他身上所有的毛发、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净全身，他就洁净。所以这里也提到洗衣服，还要洗净全身。但是您看到，这是神要求要用剃头刀剃到这些人，剃到这些人毛发的要求。那里指的是要剃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那里指的是有皮肤病的人。神在利未记这里提到，如果有皮肤病、有大麻风的人，他们要经过这样的，剃去他们毛发的仪式，不但帮助他们有医疗上面的帮助，同时在礼仪层面要让他们重新恢复洁净，恢复和以色列社群还有神之间的关系。神用这样的要求，在要求利未人要履行这样的仪式。和他类似的相关的洗衣服也是同样，刚刚那段经文已经提到，在利未记13章、14章还有15章都提到说，当一个人有皮肤病，当一个人碰了死人，当大祭司每年在赎罪日进入圣所的时候，都要经过这样的还有漏证当人在这样的场景下的时候，都要进行洗衣服的仪式，要让他们在礼仪上被洁净，这样他们才可以恢复和以色列社群的关系，也可以恢复在神面前是礼仪上洁净的这样的状态。最后一点就是洗澡。洗澡经文我就不再引用，但它因为它的背景和刚刚提到的都是相关的，都是应用在有皮肤病的病人，接触了死人的人无意间接触了死人的人，还有在赎罪日服侍神的大祭司，这些人都需要经过洗澡的礼仪。所以总结下来，神要求利未人要被洁净，要包括剃掉全身的毛发、洗澡、洗衣服，甚至包括除罪水。神另外一个对利未人的要求是要让他们被献祭。要让他们被献祭，这献祭在这里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赎罪祭，一部分是燔祭。赎罪祭在利未记的第4章1到12节这里提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有人在神面前犯了不可行的事，如果是误犯了一件，或者是受膏的祭司犯罪，让百姓陷到罪里，就要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着公牛到会幕的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要把牛宰杀，然后他的皮肉腿身上的一切都要焚烧，然后倒到营外洁净之地。赎罪祭又被叫做洁净的祭， purification 就被叫做洁净的洁。他所想要借着这样的礼仪仪式，象征着并且指向着神要挪去罪给这些犯罪的罪人，还有圣所所带来的污染。神借着赎罪祭要挪去罪给罪人，还有圣所所带来的污染。所以神要用这样的赎罪祭的仪式，要给这些立位人赎罪，要挪去他们可能给他们自己，还有给他们要服侍的圣所所带来的污染。而另外一个神要求要有的献祭仪式是燔祭。燔祭在立位记1章1到9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而他的贡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的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的面前蒙悦纳。同样类似的，要按手在他的头上。”为他赎罪，然后祭司要把他的一切都烧在坛上，这是献为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是燔祭。燔祭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代替犯罪的人挽回神的愤怒。燔祭是用这只牛来代表和代替这犯罪的人他在神面前所犯下的罪过，而他所犯罪的所有的后果。由这只被献上的、被宰杀的公牛来代表，借着这样的方式，这人在神面前的愤怒，由此被罚，被挽回。所以总结来说，神要求以色列人要预备他们自己，要求他们经过赎罪祭和燔祭的目的，是既要让以色列，让立位人在神面前被挽回神的愤怒。同时也要洁净他们可能有的罪恶、过往的罪恶和将来可能有的罪恶，给他们自己，还有他们所服侍的圣所所带来的污染。这就是神在预备立位人所要求他们所做的事。而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能看到旧约的背景，你发现这两个献祭的仪式都要用到公牛。而在公牛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献祭的要求里面是代价最高的。您看到耶稣他的爸爸妈妈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只是带着小鸟，对不对？因为他们家没有那么多的钱。在旧约里面，当一个人要用公牛去献祭的时候，他说明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代价最高。以上所讲的，就是神要对立位人的预备。如何洁净他们？如何让他们经过献祭的仪式来预备他们？要预备他们做什么呢？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对于立位人的呼召。神要让他们经历这么一系列的洁净和赎罪的礼仪，目的是要让他们干什么呢？是要让他们要服侍神，在神面前去服侍。而这样的服饰包括三个可能彼此不太相同，但是又彼此连接的层面。首先，第一，神是要让立位人来服侍神。神要求立位人经过这些仪式、献祭的仪式和礼仪之后，在第10和第11节，圣经说要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的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到他们的头上，亚伦也要将他们奉到耶和华的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13节也说，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中间的，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献给耶和华。所以神要利未人服侍，和神会幕相关的一切的工作，这就是利未人他们要被神呼召的目的。在民数记前面经文，我们看到神要求利未人他们要负责安装、拆卸、运输。会幕相关的一切东西，还有会幕里面的圣物，所以在今天经文最后一段，在第8章23到26节，你会发现有这样一段说，他立位人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然后呢，到50岁他们就退休了。为什么他们就退休了？因为会幕很重，很有可能是因为会幕很重。对于这些人，他们要在旷野当中， 要承担这些运输、安装、拆卸这些很繁重的体力劳动，神怜悯他们，让他们工作到50岁然后他们就可以退下来，还是可以做会幕相关的事，但是这些体力工作就由这些年轻的利未人来做。所以这是利未人呼召服事的第一个层面，是要让他们直接在服事神。神要求利未人不但要服事神，同时神有意思的说，神要让他们要献给亚伦。19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当作一个礼物，要献给亚伦和他的儿子。神为什么要让利未人像礼物一样被献给亚伦？我想这大概也可以理解，因为亚伦他是祭司，在旧约律法当中的要求，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可以做祭司。那毕竟只有他一家，对不对？那会幕这么庞大，里面相关的工作这么多，他们祭司一家一定需要很多很多得力的帮手。因此神说，利未人当你们自己被洁净，并且经过献祭之后，在神面前你们是洁净的之后，你们可以靠近圣所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成为亚伦和他的儿子，成为祭司一家最得力的帮手。所以神呼召利未人第二个层面是来服侍亚伦，服侍祭司们。第三个层面，神让他们不但服侍神，服侍祭司，同时神要让利未人来服侍以色列人。这可能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最特别的一部分。因为您在十节、十一节和十三节刚刚都提到说，神要让利未人做以色列人，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他们的摇祭。摇祭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是用一块被献祭的肉，由祭司在神的面前摇一摇，摇完之后，然后这块肉是要给祭司吃，这样一种仪式。借着这样的一种仪式，它象征着以色列人和神和祭司这三个层面之间彼此相交，彼此关系打通，彼此是和好关系的一种象征。这是摇祭，这是摇祭背后的意思。但您看到重点是摇祭，它里面的祭物是一块肉，是一块从祭牲牲畜上面拿下来的一块肉。而在民数这里说神要让利未人做以色列人的摇祭，换句话说，神要让利未人成为以色列人，成为祭司，成为神之间的那块摇祭那块肉，成为这三者之间的桥梁。神要用这样的方法让利未人去服侍以色列人。服侍的目的，或者说服侍的工作和方法是什么？就在第19节，神说利未人要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会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的中间。这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呼召他们出来去服侍以色列人的这个层面，要为他们来赎罪，免得他们会接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的中间。刚刚所说到的这些都是这段经文内容本身，或者说这些礼仪仪式，还有利未人任职工作的背景，还有这些信息。希望能够解释的比较清楚。那如果我们对这些内容开始有一些理解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内心当中会想到的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让利未人做这些洁净？神为什么要要求他们做这些事？一位创造天地的神要用这么严谨、认真，甚至有些复杂的这些仪式来洁净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其中的一个支派，它背后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如果我们专注只读这一章的话，可能您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迷糊，感觉这些好像都是一些繁文琐节，甚至旧约圣经在做编排的时候，如果用交叉式的结构，可能我们还很难找到这一段的 核心的经文，也就是它的目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用所谓交叉式的结构，用这些文学方法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反而能抓住这一章的核心的经文，也就是神对于立位人的要求，并且和神背后宏大的计划就可以联系起来。而这段核心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16到18节。神在讲完所有这些对立位人的要求，对于立位人献祭的要求、洁净的要求，还有对他们呼召的要求之后，神在16到18节给出了他背后深层的原因。16节说，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因为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当中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到带牲畜，他们都是我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给了我。我拣选利未人，要代替以色列人当中一切投生的。神背后的原因是这个。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也许可以这样说：神要求立位人要遵守这些洁净献祭的要求，神的目的是要表明耶和华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拯救。这段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如果您在查圣经，在查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可能查出埃及记，可能要查很久，要查好几个月，然后立位记，您可能跳过去，然后民数继续再查，然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些事可能经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经文的话，民数记第九章一开头，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最后，你会发现有这样一句话：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神在西乃山吩咐摩西说，你们要守逾越节。换句话说，刚刚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是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年初。换句话说，刚刚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距离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刚刚只过了一年。也就是说，这距离神彰显他自己救赎的大能，距离神在埃及他降下十灾，他派天使在最后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所有投生的牲畜，然后带领着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以色列人面前分开红海，然后又带领着200万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并且用红海的海水淹没了埃及这些追杀他的军队，所有这一系列目不暇接，一件接着一件瞠目结舌的神迹，才刚刚过去一年而已。而你猜怎么着？人的忘性是很大的。我猜想您在读这段立位祭人洗澡、洗衣服、剃毛发的时候，您大概联系不起来出埃及的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也联系不起来。当我在读的时候，我直观反应，这到底在说什么？您知道，您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大概也不会想到。但是您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妄性，这其实是我们的罪性。因为当以色列人刚刚过了红海，不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而是他们刚刚过了红海之后，就忘记了神对他们的拯救。当出埃及记14章记载着说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15章记载着神拯救以色列人摩西之歌的时候，15章22节，您猜发生了什么？以色列人就开始抱怨，没有水喝，没有饭吃。这不是人的妄性大，这是我们人的罪性大。而正是因为人的罪性是如此大，所以神要呼召立位人出来。神之所以要设立立位人，如同刚刚在经文当中16到18节所说的，要来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就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看到立位人就要想起来，在一年前的今天，神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除了我们以外。神要让这些以色列人一看到立位人就想到， 我们其实都是被神救赎出来的。不要再幻想回到埃及去做奴隶了。因为您知道吗？当人做惯了奴隶的时候，你一旦让他得到自由，反而他不会生活。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刚刚提到说民数记的书名在希伯来圣经叫在旷野中。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所遇到的挣扎，他们反复在思考，埃及以前的生活其实还不错。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这就是这样一群人，这就是这样一群被罪奴役了一辈子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埃及做奴隶，做埃及人的奴隶，做偶像的奴隶，做罪的奴隶，他们不知道今天要跟随耶和华这位真神应该怎样去生活。而偏偏神又是轻慢不得，而且神是要与他们同在的。今天在经文前面第一到第四节，像是一个一带而过的一段话，说这说你要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要让他们有七盏灯都在灯台前面发光。可能你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摸不着头脑，为什么要讲这样一段？其实，在会幕当中的灯是代表着神与人的同在，而这灯在向前照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要让这些灯要照着在圣所里面的陈设饼。换句话说，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神是一直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而这样一位与人同在的神，他偏偏又是轻慢不得，他是圣洁的。而这些罪人，当他们肆无忌惮的去怠慢神的时候，他们是会遭受灾祸的。所以怎么办呢？神就呼召以利未人来做以色列人的代表，神就呼召这些利未人在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以色列人中间来做一个缓冲。因此十九节说，利未人要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要为以色列人除罪，要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会临到他们中间。因此弟兄姐妹们，神呼召利未人经过这么多复杂细致的礼仪和献祭，就是为了要表明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一年前所做的拯救。但是弟兄姐妹们，纵使神的拯救如此重要，如此的伟大，你知道吗？神对于利未人的呼召还不只是单单去表明对于以色列人的救赎。神的呼召不只是要让他们往回看，神的呼召是要让他们要面对未来的征战。这才是他们呼召另一个层面，也许是更重要的层面的一部分。神在呼召这些人的时候，神在呼召人的时候，不是让他们陷在我的过去是如此不堪这种死循环当中，而是要看到神要如何拯救了人的过去，然后让他们在未来要为他而活。神的呼召不是要让他们往回看，说现在我以前是一个奴隶的那种自卑还有自责当中，而是要让他们看到我把你从埃及救了出来，在未来要让你成为耶和华的精兵，要面向那进入迦南地的征战。因此神要呼召利未人，是要让他们代表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面对前面的征战。与什么征战？您可能会脱口而出，就是与迦南人征战。没错，这就是为什么神在第一章第二章开始要数点人数的原因，对不对？要让这些人要去战斗。但是其实您仔细读这段经文，第八章这段经文，您会发现在这样实际层面人和人兵戈相见的这种战争征战的背后，神其实是要让利未人带领以色列人与罪征战。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大概看到的可能是两个层面更凸显出来。首先第一是让利未人与自己的罪征战， 第二个层面是要让他们与以色列人的罪征战。神如何要让利未人与自己的罪征战？还是在前面的仪式里，要让他们自洁。你会发现，我们刚刚提到说，利未人洁净的这些礼仪，不但与拿西尔人一样，不但与赎罪祭的祭司一样，甚至和大麻风病人一样，甚至和碰到死人的人一样，甚至和患了漏症的人一样。神要求这些利未人，他们要把剃掉全身的毛发，要洗澡，要洗衣服，要经过这么多，好像这些人是刚从泥里边出来的一群人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利未人之所以需要自洁，因为他们其实在本质上和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一个污秽有罪的人。而这样一群污秽有罪的人被人呼召出来，分别出来，自然而然他们需要与自己的罪征战。而您会看到这样征战的必要性和严重性，因为在民数记当中后面16章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可拉的后裔，利未的后裔可拉，他们要和摩西和亚伦要去抢夺他们领导以色列人的权柄。这些人就是利未人。你会发现，这样一群已经被神呼召分别为圣的一群人，他们本来在神的面前已经领受了恩典，而他们怎么样？他们还要领受更多的恩典。也许不应该用恩典，他们还要领受更多的优越感，要像祭司亚伦一样。这样的故事更凸显了利未人要和自己罪征战的必要性。所以神要呼召利未人，他们要与罪征战，首先要与自己的罪征战，同时神呼召他们要与以色列人的罪征战。而与以色列人罪征战的方式，就是刚刚提到的摇祭。刚刚提到10节到11节说，利未人被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亚伦要将他们奉到耶和华的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会幕当中的事儿。当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为以色列人赎罪，赎罪所做的就是要免让他们免于临近挨近圣所，免得他们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好像把他们放在以色列人和神之间，像一个缓冲区一样，他们隔在圣洁的神和不圣洁的人中间。如果您看前面民数记章节的安营的描述的话，您看在旷野当中神要求以色列人如何扎帐篷的话，您会发现以色列的11个支派，他们分别驻扎在会幕的东南西北。然后您会发现利未人他们的帐篷要扎在会幕和每个帐篷之间，就是这样的目的。神要让他们连他们的帐篷都要挡在以色列人和圣幕之间，目的就是要让利未人要做这样的中保，要让他们为以色列人赎罪，以防以色列人无意或者故意的挨近圣所，就被神击打。然后您仔细想一想这个摇祭的仪式，利未人要被按手，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利未人他们就像一个被献祭的牲畜一样，这些人是要被牺牲的。也就是说，这些利未人他们要带着一个仆人的姿态，要帮助自己的同胞，以色列的同胞们去对付他们的罪，要帮助他们与神连接，与神和好。而这些就是深层神呼召利未人出来，在耶和华的征战当中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些就是为什么利未人要经过这些繁复的、严肃的、 洁净的仪式和献祭的仪式的原因。讲完这些之后，您也许我在想，这些礼仪和立位人所做的这些事都很好，但是这不就是法利赛人做的事情吗？你要洗这个，你要洗那个，你吃饭的时候要这样，不吃饭的时候要那样。耶稣不是已经把这些礼仪都废除了吗？而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背后，我们心里面真正的疑问是：这些在旧约里面立位人所做的事，到底和你我有什么关系？首先，我想解释一下，其实法利赛人所做的事，不是这些记录在圣经上的礼仪。法利赛人所坚持的，其实是在圣经以外犹太人的传统。马可福音第七章记载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然后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用俗手吃饭，就是没有洗过的手。圣经在这里说，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市场上回来也不洗手也不吃饭，还有其他的规矩，要怎么洗罐子，怎么洗铜器，怎么洗杯子。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在问耶稣的时候，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而耶稣是如何驳斥他们的？耶稣说：“你们是离弃了神的诫命，而拘守人的遗传。”换句话说，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这些要求，完全是在圣经律法要求以外。圣经没有说法利赛人遵守律法的那一部分。耶稣也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我相信法利赛人也在遵守圣经的律法。当他们这样要求的时候，他们是在要求人去遵守人的遗传的部分，是在神律法要求之外的部分。这些是当我们抓不住神的救恩的时候，人为给自己戴上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在民数记所提到的这些立位记的要求，并不是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所做的那些事，并不是那些自以为意的要求。但是问题又来了，OK，即使这不是法利赛人的要求，今天我们也不做这些礼仪啊，我们今天也不会每天洗澡，一定要洗澡换衣服，一定要把身上所有的头发然后都剃过来，然后我们才来教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新约的时代，耶稣不是已经废除了这些旧约的礼仪了吗？其实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废除这些礼仪，而是成全了这些礼仪背后的目的。马太福音5章17到19节，耶稣说：“你莫想我要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圣经的代表。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来成全。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天地都废去了，但是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去成全。”耶稣所带来的改变，耶稣今天所带来旧约圣经到我们今天信仰的改变，是他自己替我们成全了律法的要求。耶稣如何成全律法？如果您对耶稣的家谱了解的话，您知道耶稣不是立位人，对不对？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犹大支派的后裔，他并不是立位人，并不是祭司的后裔。你也没有看到，圣经也没有记载说耶稣洗自己的衣服要用剃刀刮全身的毛发。耶稣如何成就了神的律法？耶稣成就律法，不是因为他要一笔一画的去做立位人要做的这些礼仪，而是因为耶稣才是那真正拯救了立位人、洁净了立位人的救主，还有那祭物。弟兄姐妹，当立位人被按手做摇祭的时候，人如何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摇祭呢？首先，圣经从来都是禁止用人来献祭的。 同时，一个污秽的人，一个有罪的人，一个污秽有罪在几年之后会起来反对摩西和亚伦的这样一群立位人，又如何能够代替另外一群污秽的人做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呢？其实在那背后，真正做人和神之间的缓冲，真正做那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的中保的，其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耶稣自己代替了我们归给神，是耶稣自己被按手成为摇祭，是耶稣他自己成为了那被宰杀的祭物，为神的儿女去赎罪。所以耶稣来，他没有废除民数记第八章对于立位人的礼仪，而是他在十字架上自己为我们而死，成全了神要救赎罪人那个终极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旧约立位人相关的律法，这段故事和你我之间的关系。耶稣自己完美的成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今天你和我在神之间不需要有立位人做中保。今天你我的帐篷和神的圣所之间不再需要驻扎一些立位人的帐篷在中间做缓冲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而神对我们的要求就要让我们记得并且相信耶稣那超自然的救赎。就像神要求以色列人，你们要时刻记得我是如何施行神迹救赎你们出埃及一样，只有当我们不断记得并且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三天之后超自然的复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被神救赎，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而弟兄姐妹，当我们记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对我们的救赎的时候，神就像呼召立位人一样，也呼召我们与我们的罪征战。我们可以说，神就像让立位人做了摇祭，一辈子在神面前服侍一样，他也要让我们做活祭，就是今天的题目。他也要让我们做活祭，要让一辈子在他的面前去侍奉他，与罪征战。但是这样不是说要让我们直接去学这些立位人，因为这些人都是有罪的人，我们也不是要去学这些律法的要求，这些礼仪的要求，而是要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跟随我们的基督，要学习他如何去侍奉神，如何去与我们的罪征战。罗马书十二章这样说到，说神呼召我们要让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做了活祭，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要效法他，也要向着罪而死，而向神活着。弟兄姐妹，盼望这样一段三千年、四千年所发生的这样的故事，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同样可以带给我们今天那份鼓励和安慰，同样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超自然的救赎了我们，并且让我们看到如何可以像他一样做神的活祭，并且理所当然的去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群像以色列人、像利未人一样，不断都在罪当中 做一个奴隶的人。但天父，你借着保罗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世上，要么我们是做罪的奴隶，要么我们是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是做神的奴仆。天父，我们就仰望你，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如何做了我们的摇籍，如何被按手，付上了我们生命的代价，因此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活祭来侍奉你。愿主你带领我们，看顾我们，同样带领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的旷野当中，可以一起打那属灵的征战，向着我们的罪和帮助我们身边的人的罪一同征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